讲师经义，讲师经义，总起十门。讲啊，是将要，啊，我就想要做什么，这叫讲，啊，实就是解释，这个实就是把它开开的，又可以当啊这个开字讲，又可以当啊放字讲，放开的，啊，放开就是。里边有什么都可以看得见了，这叫实，就是把这个经里边呢人所不明白这个妙义，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道理都啊把它拿出来啊，不要在里边藏着啊，拿出来摆在这个地方，你看看就是这个啊，你看不见吗？那才是妙呢，啊！但是说出来，你能明白一个大概，所以这叫实经。这个经就是这一部《华严经》。那么这个《华严经》这是个通名，所有的这个经啊是个通名，《华严经》啊，这是这一部经的别名，《华严》。大方广佛华严，啊，这是这一部经的自己的名字。义就是它的义理，啊，它这个其中的道理。这个道理有多少呢？总起十门。总啊，就是把它总起来。因为这个道理呀，是无穷无尽的，有事法界，有理法界，事理无碍的法界，事事无碍的法界。那么这个事事无碍，这个重重无尽，啊，没有法子说得完这个意思啊，你怎么样说也说不完，犹如那个大海的水一样。你就再能用水，再能喝水，你没有法子把那个大海的水呀，完全都喝了的，啊，除非你有神通了，啊，你这一口就把这个四大海水都给吞了，啊，那是一种特别的情形。可是。你要是按照普通来讲，啊，这个大海的水也没有法子喝得尽。这个《华严经》也是这样的，这里边的道理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取之不尽呢，你用多少也不完，用之不竭。不竭也不会没有的，啊，你拿多少啊？啊，你聪明的人就明白多一点的道理，拿多一点，啊，那个贪心大的人啊，他就吃多一点；贪心小的人呢，啊，也吃少一点。这是法食，啊，这个法食啊，啊。各充其量，你随欢喜多少就得多少，啊，好像那个天下雨一样，那个大树啊就得多一点的这个水，啊，那个小草啊就得少一点，因为它自己小了，啊，这也就是啊，聪明的人呢就明白道理多一点，愚痴的人呢就明白道理少一点。那个大树啊，它怎么长得大了呢？它是一天一天长的，长了几千年，所以变成大树。这个人怎么也聪明呢？ 啊，他也就是啊，因为多生多劫，他的修行，修行啊，啊，他这智慧就增加了。为什么这个人就好像一个小草似的呢？他愚痴，就因为啊，他以前没有闻过佛法，没有啊修行过，所以啊就很愚痴的，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华严经呢，也就好像下雨似的，也是这样的，天上的雨一样。这是不过这是一种法语啊。那么各得其量，每一个人呢自己得到应得的这种法师。总起十门，这样总起来分出来十门。这十门都什么呢？第一啊，就是教起因缘。教咱们叫个教呢，这个教啊就是圣人所说的言语啊。圣人所说的言语为什么他就说呢？这一定要有一个因缘，要没有个因缘，不能无缘无故就说这个就说法。所以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啊，仗境方生。这个法呀它不会自己生出来的，要有这个境界来了啊，说这个法，这个法就生出来了。道不虚行，这个道啊，你修道，你修一份就得到一份的好处，你要不修呢得不到好处。所以这叫道不虚行。遇缘在应，遇着什么因缘呢，他就应有一种感应，感应道交的，所以这样遇缘即应。那么现在这佛说的华严经，这是啊一个大事的因缘。在法华经上我说，为这个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这个大事啊就不是平常的事。什么大事呢？为人们的这所有的人生死的大事啊，为一般的众生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这开示悟入佛之见，那么才说法华经。那么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啊法华经为诸经之王，这个经中的王，法华经。这华严经呢是王中之王啊，知道不？这可以说是啊，就譬如转轮圣王，再没有啊比他再高的了啊。所以啊，这说这个教的有一种什么因缘，这个因有十种因，缘也有十种缘啊。这是啊第一门教起因缘。那么等到啊讲正式讲这个玄坛的时候，这详细讲，现在就把这个字义解讲一讲。第二门呢是藏教所奢。藏有声闻藏、菩萨藏啊，教在这个 这显首教、天台教啊，讲五十八教，八教合起来叫四教，所以有四教义。显首教呢是五教，天台这个四教就是藏、通、别、圆，是天台的四教。显首的五教呢，就是小、始、中、顿、圆，有小教，有始教，有中教，有顿教，有圆教，这是显首教啊，讲经应该知道的。那么现在这个华严经依照显首教来讲，所以啊，这总起十门，这显首教讲经呢，要十门分别。天台教讲经呢，就要讲五重玄义，五重玄义就是明体宗用教。天台，这是天台的规矩。显首教就要分开十门，十门分别，这个就是教起因缘，藏教所舍。那么这一部华严经它是属于哪一藏，是属于哪一个教，哪一个教所舍的。这现在这十门呢，总起十门，这都说一说这个大概，在后边呢还有详细的解释，所以现在不必解释的那么清楚。但义理分际，四教所配基，五教体前身，六宗取从局，七部类品会，八传意感统，九总是经题，十别解文义。这个总起十门，现在这是第三门。这第三门呢叫义理分际，这个字本来是个旗字，前边已经讲过主办重重其十方而其唱，这个其在这儿呢读这个记，这个记就是好像那个药品呢，这一剂一剂一剂药，这一剂药啊可以治的什么病，这个呢，所以这叫一剂分剂义理。义就是这个意义，理呢就是道理，这个道理呀就分别，它有什么道理。这第三第四是教所配基， 这个字本来是个贝字，但是读胚，在这读胚。教就是这华严的这个教，所胚集就是所教化的这个众生，所化的是哪一种的集，这个集呢就是众生。这第四呢是教所胚集，后边呢都有详细的讲，现在呀、就把这个每一个字这个意思讲一讲。以后啊，这每一门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意思，所以啊，那现在是依照这个字义来讲一讲。第五，教体情深。这个教啊，有它的教体，也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呢，有我们人的身体。这个教体它是深呢，是浅，所以说教体的浅深。第六，宗曲通局。这个每一部经呢，有它的宗旨和它的这个趋向啊。以什么为这一部经的宗旨？以什么为这个部经的趋向？啊，趋向呢，就是到那个地方。通啊，是通达无碍的，是通于啊诸经。局，这个局是局于此经，就啊这一部经是这样。又者，这个通啊，就是通达其他的教。局就是有所限度，有一个局限啊，就有一个范围。这局啊，这叫宗曲通局。在这个八，是部类品会啊。这一部经啊，是属于哪一部？这个部啊，有12部。这个12部类呀、是属于哪一部类？这个12部类属哪部？哪一12部呢？啊，都是什么呢？这12部，听过经的人呢都知道了。说我知道，长行、重诵、并受记。是的。这个长行就是啊，这一行一行的长的。重诵啊，就是在这一行的后边呢又把它重复说一遍，这叫重诵。受记啊，就是啊，佛给某一个菩萨受记，给某一个阿罗汉受记啊，所以啊这叫受记。这是3部了。这孤起无问而自说，孤起就是孤起诵，这个它和前边呢也不没有什么关系，和后边呢也没有什么联络啊，它是独立的，叫孤起。孤然而起啊， 没有其他的意思来和它连在一起，孤寂。无问自说，无问呢，就是佛所说经典呢，都有人请问，他才说的。没有人请问呢，很少说的。但是啊，也有无问自说的，好像《弥陀经》啊，你不要看那个《弥陀经》呢，是个很短短的那一部经啊，那是佛呀、啊、不问自说的。为什么没有人问呢？就因为没有人明白那个道理，所以啊，没有人问。你这个一大智舍利弗做当机众，看吗？来问佛这个道理，但是预先呢是佛啊自己说的，这叫无问而自说。因为这个净土法门呢也是很深，阿罗汉呢菩萨智慧都不明白，所以这个叫无问自说。因缘这孤寂是一部，无问自说是一部，前面得有五部了啊。因缘是一部，比喻又是一部，比喻啊，就是啊，恐怕众生不明白，用一个比喻啊来说出来啊，令人明白。即本事，本事啊就是以前呢某一位佛啊，或者哪一位菩萨啊，他过去生中的事情啊，那么这叫本事。本生，本生啊是今生的事情，方广有啊，方广部未曾有，和这个未曾有啊，前边这是十一部了，再加上论义共成十二名，这十二部经。所以这个这一部华严经有多少部呢？有多少种类呢？有多少品呢？有多少会呢？这后边呢都有详细的说明。这是第七。第八呢，传译感通啊，传就是由印度传到中国，现在由中国又传到美国啊，将来从美国又传到印度去啊。为什么呢？一定要到美国，这个印度啊，他才现在才会对这个佛法才重视。因为现在印度啊佛法都不兴了。为什么不兴呢？啊，我给你们讲讲这个道理啊。因为当时印度一些个高僧啊，一些个祖师都跑到中国去了，跑到中国去了，所以印度没有祖师了。那些圣在印度不跑出，那些和尚那些个比丘沙门呢，都是没有什么本事的，都不会飞啊，不像达摩祖师啊，折炉渡江啊，用一个炉叶就把那个在长江南边就渡到北边去了啊，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没有这个本事啊，多数都是好吃的啊，又是很懒的，一天到晚就想着睡觉。所以印度这些个老百姓一看，哦，哎，这个佛教就这样的， 所以印度一般老百姓以前信佛的也退心了，一看，哎，这个出家人都不修行，这简直没有什么意思，佛教没有人，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哎，什么样子？哦，于是乎一个人不信，就传到十个人不信，十个人不信就一百个人不信，一百个人就传一千个，一千个传一万，万万万万，哦，都不信了。就因为这种因缘呢，令这个给这个众生啊印象不好，所以这个众生就不信佛了。那么中国怎么佛教又兴盛呢？就因为这些个祖师到了中国啊，又聪明又有智慧又有神通，所有的一切都是给人看的是很信仰的，很信仰。于是乎啊，这个大乘的佛教在中国就盛行起来啊。你们现在明白吗？一样的道理，好像你这个信天主教吧，天主教办个小校，这些个神父牧师啊做事做得很好啊，做得又认真呢、说话又有道理。哦，这些个小生一听，哎，这个天主教不错，哎，信天主教领洗去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影响力影响的。当时啊，那个人的环境和这种因缘呢影响他，他就信了。你要是啊令人印象不好，他就不信了。所以印度没有现在佛教不盛行，就因为这些个有能力有道德有学问有神通的这些个祖师都跑到中国去了啊。你看，所以印度的大乘佛教现在没有了。印度现在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婆罗门教，只有 Yoga 啊，讲这些个皮毛的事情啊，他们有真正的那些个不可思议的道理，不可思议境界，完全他们没有了啊！不但没有，他也不相信了啊！这就是啊一种因缘呢、和环境造成的，这样子。所以我说啊，等这个佛法传到美国，美国啊又会传回去印度，它这是也是一个轮回的嘛，啊，美国传给英国、法国、德国，然后又跑回去印度了。印度人说：“哦，这个佛教这么好啊，啊，他们才又信了。”这是轮回的，来回轮流转，啊，什么都是有这个轮回性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传译就是翻译，以前这个佛经是梵文。翻译成中文啊，现在又翻译成英文啊，这叫译翻译。感就是一种感应，一种灵感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通啊。本来呀、好像啊，这个印度这些个法师到中国，有的也不懂中国话的啊，但是他有一种感通啊，彼此啊心心相印，就不说话也已经就明白了。好像这个这一句梵语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才好啊，这个中国人很聪明呢，就说哦，大要是这个翻译这是应该怎么样翻译。这个印度人也不懂中国话，但是一听，哎，很妙的，是这么回事啊，用这个句了，就这么样子，就是这么样子就传译。有很多困难的问题都是不困难就解决了，把这困难的问题都能解决啊，这叫传译啊，感通。这第八，这个翻译经典呢，有的时候这个人要是 诚心到极处，就不明白的这个道理也会明白，不会翻译的也会翻译，并且还有种种的灵感。就好像玄奘法师从印度啊请回这个600卷大般若经，翻译这600卷大般若经的时候，在这1年的时间里边，这个桃花啊开了6度，开了6次。你们各位想一想，就用科学的方法来呀、给这个桃树打个药针呢、或者上上一点肥料啊，也不会在1年期间呢开了6次花啊。这花开了又落了，落了然后过了半个月又开了啊，开又落落，过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又开了。在这1年的期间，桃花开了6次。这就是表示这大般若经啊，这种啊6度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说我们这翻译了这么久的经典，也没有见着什么灵感，哼，灵感的很多，你们不过不晓得，三藩市没有地震。这就是你们翻译经典的功德啊！你们在这翻译经典，把这个地神呢，他要保护这个这块土地啊，说不能叫这些个法师啊，翻译经典的人呢，掉到海里去，不要动这个地方，要这个比这个铁呀，比这个金刚都要坚固。暂时不能动，等翻译完了经典再说啊。所以你们这种感应，你们不过你看不见你不知道呢，我对你们讲你还不相信，所以我也不愿意讲这个道理。不过今天呢，遇着这个传译感通这个题目，你们聊聊说一说，也是你信不信就随你便。讲一讲明天呢，游人皈依啊。今天我这个老朋友要求要皈依，问我可不可以，那一定可以的，决定没有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就因为有缘啊，他在牛腰这么远跑来了，要学佛法，然后把佛法学明白一点，又要皈依三宝，怎么可以拒绝呢？啊，那要拒绝，连人情啊、道德、道理一点都没有了。所以我就也不加思索，不要想，说可以的。啊，那么在明天呢，本来说3点钟，我想啊4点钟好一点，啊，或者甚至于4点半。明天取消这个做工的时间，就来举行打皈依，举行这皈依典礼和受5戒、受8戒、受10戒、受菩萨戒，明天呢都可以受。有人愿意出家的呢，男人呢女人都可以受沙弥戒，那么愿意不出家的都可以受菩萨戒、5戒或者8戒。这是打开方便门，因为这个在美国这佛教现在要开花了，这花开的接接连连，会不会断了啊。所以明天呢这是6月初10，六月初10啊，你们记得，这是
六十
六十啊，一定是都会成功的啊。这个六月就是六度，十呢就是万亨啊，十变百，百变千，千就变万，所以这六度万亨，你们要记得啊。十门里边第九门是总始经题，这个总啊就把它总起来，也是这个经的题目。第十呢就是特别的解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这个经文，这个十门呢是显首教啊讲经的一种方式，所以你到其他地方听经，你要听他讲五重玄义，他就是用天台教啊来讲这个经，要用十门分别，这就是依照啊显首教，这是五教来啊讲这个经。这是啊这个十门的分别。那么下边呢就讲这个因缘，叫起因缘。出因缘者，出圣人设教必有由之，要须弥巨海大音方为摇动，今要如来用尽之德山，动甚广之智海，非小缘矣。故下经云：非以一缘，非以一事，如来出现而得成就。出现本为大华严故，这一段文就是清凉果师啊他说这个因缘，这是啊大概说这个因缘，没有详细说，所以他说出因缘者，在最初啊这十门里边讲这个叫起因缘，什么因缘呢？夫圣人设教啊，他说这个圣人也就是佛啊设立啊这种宗教，必有由之，他一定有个理由，有个道理啊，才能啊成立这种的宗教。就好像啊这个须弥巨海大音方为摇动，好像那个须弥山和那个大海一定有啊这个种最大的力量，最大的神通，这种因缘方为摇动，才能啊把这个须弥山摇动，能把这个巨海也摇动。今要如来拥金之德山，现在啊 想要摇动佛这种啊能拥金啊和金呢融合到一起之德善，这种道德的善，动深广之智海，摇动啊如来这个深广之智海，非小缘也。这个不是一种小因小缘，不是小的因缘。故下经云，所以呀、啊，在这个经里边说，下经云就是啊，在这个经的里边说，非以一缘，非以一事，不是以一种的缘，也不是因为一种的事，如来出现，这个如来呀、啊，佛到这个世界上来。而得成就、啊、不是因为一种的事情一种的缘佛出世啊，成就佛出世这种的因缘，不是的。出现本为大华严故，这佛出现呢就是为的这个大华严，大华说大华严经才出现于世，所以啊这个因缘是特别大的。你们想一想，要不是大因缘，为什么要把这个华严经啊藏到这个龙宫里，600年之后啊才传到人间来。所以这种的因缘都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前因后缘各开十义，以显无尽。现在先讲这个因，然后再讲这个缘。这个因有十种因，缘也有十种的缘。为什么讲十种呢？咱们不讲十一种，也不讲九种呢？因为这十啊是数目的一个总数啊，这容易记也容易算啊，所以在西方叫一万，一万叫天刀行，这也就是用这个十。这个十就是时时无尽，没有穷尽啊，十一个变十啊，那么在十个之中每一个又变十，这就变成百了，再每一个再变成十，这就是千啊，这无尽无尽的表示着一种无尽的道理。所以啊用这个十来啊做一个表法，显出来啊这无尽的道理。因十义者，在这个先讲这个因，这十种义的道理是什么呢？一法因而故，这个法呀就是这样的，因而啊就是这样的啊，什么样子呢？就是啊这个有因缘的啊，就是这个法在第一个因缘，是就法因而故。第二呢酬许因故，第二种因缘就是啊想说华严经这种因缘呢，是佛呀由于发心修行就发愿了，说将来我说一部经啊是最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在因地啊就有这种的因了，所以出酬许因故。酬啊就是酬导，就是以往啊发这种的在因里发这种的愿，所以现在说这种大经。 这个法婴儿呢，也就是啊，一切诸佛成佛了，必须要先说华严经啊，佛佛道同，佛都是一个样的，哪一位佛成佛都是先讲华严经啊，不能讲旁的经，所以这叫法婴儿，也就是啊啊，这个佛法呀都是在这华严经里边的啊，这华严经就是法的样子，那个法的本体的样子。那么法本来就是这样子，是从许誓发愿而成就的。三，顺机感故，顺就是随顺的，机就是啊这种众生所应度的众生，所应教化的这个众生，这叫机。感呢就是感应道交啊，有这种机就说这种法，这叫机感啊，有这种法就度这种的机，这也是机感啊。什么法呢？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这不可思议的妙法啊，度这个一切大根大气的这个众生啊，这叫机感，机感故。四，为教本故，第四种的因缘，这个因不是缘，第四种的因啊，就是为这个最上乘的这一乘这个实教啊的根本，为它根本的缘故。第五是贤果得故，它表现出来呀、啊，这果上的德，果上得什么呢？就是成佛的德性。因为这华严经才能把这个佛的境界啊这种的果德显现出来。那么今天他们有受菩萨戒的，有受八戒的，这个受戒这最佛教最要紧的啊，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所以啊各位要谁能受戒又能守戒，那是最好的啊，那是一定会开大智慧的，一定啊会得到佛教的这个好处的。有的皈依的，皈依之后这是不堕落三恶道，这也要完全精进啊。这个树木啊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长大的，人这个学佛法也是这样的，一天你不觉得往前长啊，它增加了很多啊。咱们大家都要特别发菩提心，向前呢勇猛精进。六章地位故，七说圣恒故，八是真法故，九开因性故，十历今后故。在这个第六，这因是章地位，章啊它所证的这种果位，是证的什么果位？ 要啊把它彰显出来。第七说圣横故，第七种的因呢，就是要说一说这种殊胜的横来。第八种呢，就是真法故，这种因呢，就是指示出来这个真正的妙法的缘故。第九开因性故，这一切众生都有成佛之因，所以呀、啊，没有开开他不知道。我们现在开开所有众生的成佛的这种因。第十就是立今后故，啊，立呀、啊。就现在到将来这一切的众生，这叫历今后故。当时清凉果师所说的今，就是唐朝的时候，后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时候，所以啊这叫历今后故。言法尔者，夫王道坦坦，千古同归，一乘玄门，诸佛齐争，故一切佛法尔皆于无尽世界，常转入世无尽法轮，令一切众生返本还原，穷未来际，无有休息。这个第一个因呢，是说这个法呀，就应当这样。那么现在这解释啊，为什么法就应该这样？这种因，这个夫王道坦坦，千古同归，这个归字呢，也可以用那个车字边加一个九字，那个规字，用这个规矩的规啊，也可以用那个车字加个九字，那个规也可以。这王道怎么叫王道呢？王就是先王之道，先王就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个王，尧王舜尧帝舜帝，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这都是王。 这个王所留下的这种王道，就是望于天下的这种道。望于天下的这种道啊，坦坦，这个坦呢就是平坦的意思。啊，这种道路啊是平坦而又平坦的，千古同归。千古言其言，就时间的久，时间的长远。这个很长远的时间都是依照这个规矩去做去，或者依照这个规则去行去啊，这叫千古同归。一乘玄门，这个华严经呢就叫一乘玄门，玄妙之门。诸佛其正，这所有十方的诸佛呀都证得这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证得这种境界啊，所以呀叫其正，十方三世诸佛呀从证此不可思议的境界。故一切佛，所以啊，这十方三世的一切佛啊，法尔结于无尽世界，他就是这样的，法尔啊就是这样的，就是照这样的啊。那么他们呢都在这个无尽无尽这么多的世界啊，长转，长长的转大法轮，转这个重重无尽这华严经这个道理啊，华严经这种啊法轮常转，入世无尽法轮。那他常转这法轮做什么呢？令一切众生啊，啊，他使令啊，这十方三世所有的这一切的众生，做什么呢？返本还原，对吧？得到这个本来的面目，返本，就是啊，返回来到他这个本来的面目，这种的地位上，还原，还回来到他自己这个本源，他自己这个本源，也就是诸佛的本源。诸佛的本源也就是众生自己的自性的本源，所以啊这叫返本还原。穷未来际，穷就是穷尽，穷尽的未来的这种边际啊，做什么呢？无有休息，常常啊转这个无尽的法轮呢而不休息，所以啊这叫法尔啊，因法尔故，这是第一的因的理由。故于不思议品中命一切诸佛能于一身化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头，一头化而所舌，一舌出而所
应声，乃至文字句意，意充满一切法界。无有穷尽，这一段文是在这个《华严经》的不可思议品里边，就说明啊，这个诸佛教化众生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没有穷尽，也是啊，说明这个法尔啊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华严经》的不思议品里边说，他那个文中啊，明明白白的指示出来啊，这一切诸佛、十方三世，这一切的诸佛。这种啊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诸佛呀，他能啊在这个一个佛身上就能化现出来啊，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就是说不尽了，说不明白了，也没有法子啊能把它说明白。为什么呢？这个数目太多了，佛刹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的佛刹，微尘数头，好像微尘那么多的这个头，这个头也就是个身，也就是身体，微尘数那么多的身体啊，所以啊微尘数头，一头在每一个头啊，每一个佛身又化出来耳所舌，就好像啊这么多这个微尘呢，这么多的树木，这么多的舌，舌头，这舌头是说法的出广长舌相，所以说一舌出耳所音声，耳所就是好像这个上面说那个佛刹微尘数头那么多的声音，那么多的音声，乃至啊是超了此，其中啊也包括很多的这个音声啊和这个头啊舌啊乃至文字，就是啊这所有的文字句意啊，这个每一句的意思意理，这个句意一充满一切法界啊，这文字啊和句意都充满了这一切法界，无有穷尽，没有穷尽啊。因为什么没有穷尽呢？就因为诸佛啊他不休息，所以这个法呀越说越多，越多他越说啊，就说的重重无尽，到这个充满法界，充满一切法界，不是单单我们这一个法界，充满一切的法界，无有穷尽，也没有穷尽的时候。